SBS 电台广东话节目。
各位听众，你们好，非常欢迎你们收听文化360。我相信有不少听众都颇喜欢去旅行的，或是短途，或是长途，或是自由行，又或是跟团，各色其色。由于科技进步，资讯发达，交通一般都相当方便的，所以出门旅行根本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一回事。正如近年有一句流行的说话，所谓说走就走，随时都可以出发的了。但是我们想象一下，假如是在中国古代，譬如1000年前甚至2000年前，当时的人若果想话要出门的话，那当然就不是那么方便了。咁當然佢哋亦都有啲比較簡單嘅旅行嘅，譬如話春天嘅時候，佢哋都好喜歡去踏青去郊遊嘅。咁但係你話好似我哋而家咁樣咧，去到其他嘅國家幾千里以外嘅其他嘅國度去旅行咧，喺古時嚟講就真係少之又少啦。话少咋噃，又唔系完全冇噶噃。咁今日嘅节目咧，就准备同各位介绍几位中国古代嘅跨境旅行家嘅。喺以前嘅环境、以前嘅条件底下，呢啲古代嘅跨境旅行家，佢哋嘅身份当然就非比寻常啦。佢哋或系一啲嘅僧侣，或系一啲皇家嘅侍臣，又或者系啲商人。总之呢，不论是什么身份都好啦，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要完成各自的使命。在古代交通极其不方便，物质生活又相当贫乏的条件底下，他们都要用坚忍不拔的意志，以及顽强奋斗的精神，去跨过雪山，去行走沙漠，或者去穿过海洋。而他们的举动呢，不但只是开辟和扩大了古代中国的地理交通，尤其重要的呢，就是打开了中国人的眼界，在获得外面的世界的新知识的同时，还了解了很多有关于他们的政治、经济、等等的信息的。而他们回到来呢，大多数都会将所见所闻呢记录下来，写成一些游记、或者其他的文章的。总之呢，就成为、中国的文化遗产当中、一笔绝对不能够忽视的精神财富。那我就揀了几位呢对中国历史呢是有深远影响的中国古代的跨境旅行家，他们的资料呢是拿出来跟各位是分享一下的。第一位出场的中国古代跨境旅行家呢，就是2100多年前的张骞。张骞受汉武帝之命呢，就两次出使西域的。他不是去游山玩水、其实呢汉武帝呢就想去打仗的。在当时北方的边境一带呢，时常有些外族、些匈奴呢来到侵扰的。所以汉武帝呢就想去打他们。但是呢就希望呢联合其他人呢来到作战，加强实力。于是呢就想到匈奴的死敌大月支了。大月支呢原本住在祁连山嘅啫，但是就后来向西迁徙噃，咁所以汉武帝呢就要派张骞呢出使去西域，去到大月支嗰度。嗱，佢第一次出使呢就喺公元前138年，但系呢喺途中呢就被匈奴呢系捉住，结果呢将佢拘禁咗10年。 后来他逃脱了出来，而经过中亚的费尔干、咸海以及巴尔喀什湖一带，就去到呢当时在阿姆河流域建立王朝的大月支了。张骞呢还在那里居住了一年几天，希望呢能够说服到大月支呢出兵一起去攻打匈奴。但是大月支当时其实已经摆脱了游牧生活了，开始定居了，都不想呢去再打仗了。张骞没办法，就唯有离开了。但是在回国途中又被匈奴拘留了一年几波。到了公元前126年呢，唉，真是正所谓天助我也了，因为呢当时匈奴内乱，张骞就乘机逃脱，就回去到长安了。张骞这次出使西域想联络大月支呢，可以说真是徒劳无功，失败而回的。但是又不是完全没有成果的，因为就这一次的出行啊，令他了解到呢，在汉帝国的西北面啊，除了一些游牧民族之外，还有一些城邦的，他们是比较富庶，比较平和，即是说呢是可以跟他们有一些邦交，可以进行通商，做一些贸易的。还有呢，他在大夏国那里呢见到四川出产的竹杖和宝，又由大夏人那里了解到呢是由新督的地方呢是买回来的。新督呢就即是今天的印度。而新督呢就在大夏国东南方几千里之外。张骞计下条数就推测到呢，除了他自己所走的那条路，即是出玉门关经过葱岭而去到西域这条路之外，应该还有一条路的。这条路呢就是由四川云南出境，即是在西南方那边呢就通去西域的。张骞呢就将这一切情况向汉武帝汇报了。汉武帝就派人去查探由四川云南通去西域的路啦。另一方面就想，喂，张骞你好熟路噃，不如你再出发去一次西域啦。结果呢张骞就第二次出使啦。这次出使呢就不是好像第一次那样要联络大月支，想说共同去攻打匈奴，而是呢跟其他的国家呢做一个友好的交往的。张骞出使西域的意义呢是相当深远的，因为是比较其他国度来讲，汉当时的文化呢就是已经是发展得是相当高的了。咁佢就将呢啲嘅汉文化传播到去天山南北以及呢葱岭以西嘅远方。咁当然同时都将其他国家嘅文化呢带返去中国，咁令到中国嘅文化发展呢係更加係绚丽多姿多彩啦。好啦，跟住出场嘅古代跨境旅行家呢一共有两位，咁佢哋都係三国时代嘅人，而佢哋去嘅地方呢就叫做扶南。各位知唔知道扶南即係今日边个国家呢？咁其实呢就係柬埔寨呀。三国时期呢就係魏、蜀、吴三国鼎立嘅，而当时呢扶南即是今天柬埔寨，他们的国王是跟吴国是交好的，曾经呢还三次是友好访问过吴国。就在公元244年至251年呢，当时孙权呢就派了两个人，一个叫朱应，一个叫康泰，就去到扶南进行回访了。他们回来之后呢，朱应就写了一本书，就叫做《扶南二物志》，而康泰呢就写了另外一本书，就叫做《吴氏外国传》，也都叫做《扶南记》或者叫做《扶南土俗》的。好可惜呢，就是这两本书已经失传了，就唯有呢透过其他的文字记载了解到这两本书的一部分的资料啦。虽然只是一些断卷残文，但是呢 佢嘅价值啊非常珍贵啦，因为啊佢成为世界文化保护当中啊最早啊介绍有关于柬埔寨嘅资料嘅一啲嘅文献嚟噶。咁要研究有关于早期嘅柬埔寨嘅历史啊，又或者佢嘅文化等等咧，咁呢啲嘅资料咧就好有参考价值啦。好啦，讲到呢一度，今日嘅节目时间又差不多啦。咁下次呢，我再会讲其他嘅古代中国跨境旅行家，咁佢哋嘅贡献呢，系对中国乃至全世界呢，都系相当多嘅。好多谢各位收听今日嘅文化360，我哋下星期再会啦。
大家觉得刚才的节目怎样呢？请在 SBS 广东话的 Facebook 网页 like 我们。